有人说啊，有怎样的牧师就有怎样的教会。我来到这个教会，看到薛牧师、薛传道生命中的这种热情，无论从他的分享、他的肢体语言、他对大家的欢迎中、他的敬拜赞美中，也都看到一种热情。于是我在这个教会中就看到热情。在诗班弟兄姐妹的现实中，他们对着大家的笑脸中，在聚会前的安静中，在彼此的问候安慰中，甚至我在这个几盆今天所献上的花里面，我都看到这种热情。我不知道你这样看到什么，我今天早下午来聚会的时候，我突然哎呦，昨天那么好的天堂鸟怎么不见了？哦，原来有三盆花。我想到什么？ Welcome 嘛，你看到吗？好像一个人展开了双臂，把最好的来迎接大家。 Welcome。于是薛传道就在上面放了几只长春藤，爱相连，表示一种热情。我在看今天从他身上的这种热情，从弟兄姐妹的热情，原来看到三位一体的神是这样的热情。我们的神是不是说过一句话，我为我的西安，为我的耶路撒冷，我的心是什么？极其什么？火热。我们的神是极其火热的神，所以我们因为像他，我们就极其火热。阿们。所以在今天的主的宴席中是极其火热，我们觉得有一个归家的感觉。人生在世有很多的孤单，但是我们的神一直展开着双臂说，你是我的孩子， Welcome。 今天我要与大家来分享一个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故事。盼望我们今天不只是看到耶稣在别人身上行的医治的大能，巴不得我们的心灵深处也能生出一个活泼的盼望，耶稣这样的医治最好也能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们来看一看当年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好像后面要帮着，好，我们一起来。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告诉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心里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的手一伸，手就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来除灭耶稣。今天信息的题目是枯干的手。我要向大家传讲的重点不在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为了安息日能不能治病的一个争论。在安息日那一天，耶稣在会堂里看到了一只手枯干的人，耶稣动了慈心要来医治他。我在读这个圣经故事的时候，看到一个事实，当耶稣的救恩，当耶稣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这个人愿意站起来走到众人的面前，伸出他那只过去从来伸长不露的枯干的手，向着耶稣，他承认自己的病痛和不足，向着耶稣，他表明自己的渴望和需要，于是他就立刻得到了上帝的医治和拯救。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个一只枯干的手蒙了上帝医治的故事，来与大家分享圣灵将在我们生命中要做的一些医治和释放的工作。这个时候我盼望大家能够先安静自己的心，我们可以在你的座位上有一个有声无声的一个祷告，在主面前，我们可以对主说，主啊，我在生活的能力上和生活的遭遇上确实也有一只枯干的手，求你帮助我。当我读到圣经上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眼前出现了这样一个男人， 他是自卑的，他在人群中是畏畏缩缩的，是躲躲闪闪的。耶稣走进会场会这样对他说，起来站在中间，这表明他即使在会堂里，即使在教会里，他也是隐藏的。我也相信这一个人在日常的生活中，他也从来不敢与人去说什么争什么，因着他自己的残缺，他在人前或许始终抬不起头来，他在人后却可能永远也不能接纳自己。我看到耶稣一走进会场，就看到他生命中的那种隐痛和恐惧，耶稣就起了怜悯的心，于是就冒着法利赛人的攻击和陷害，因为知道很多人在看看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耶稣就冒着这种被陷害和攻击的危险，扶着那个人从背后走出来，带着恩典对他说，伸出手来。耶稣不仅要医治他那只伸长起来枯干的手，耶稣也要把这个人活在死荫里的人带到光明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当你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是否想到了自己。我不知道你的生命中是否真的遇到过恐惧焦虑，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永远躲藏起来的这样一个经历？我有过。在我要读中学的那一年，我突然得了慢性肾炎，足足有一年的时间躺卧在床上，一年之后我变得很胖。弟兄姐妹啊，我们那个年代啊，四五十年前啊，一个班里可能找不出一两个比较胖的人。那个年代我们有一首诗叫三根筋支着一个头，什么意思啊？穷到一个地步都很穷啊，大家都胖的人是因为富有啊。但是我因为那年因为生病，所以卧槽床上，那我的身体开始变化，于是变得一个很胖的人。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开始心里为之发愁，怕人笑话，我多么盼望我的家能够搬到一个随便什么人都不知道我的那个地方去。我的生命中曾经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焦虑和恐惧。后来我才明白，其实不是我一个人，许多人可能在你的青少年时期，当你的心理和生理发生某些突然变化的时候，你可能就像那只枯干的手一样的人，你的心里会感到自卑，感到恐惧，感到焦虑，想深深躲藏起来，不再为人所知。虽然今天你早已成年，或者早已成为父母，我相信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中其实都或多或少的经历过某种，我不知道啊，又反过去了，都经历过身体上某一种的缺失，经历过某一种的自卑和恐惧，为着你身体上的那个缺失，为着你生活中的那种难以启齿的苦难，为着你始终跨越不去的那个沟坎。我们都知道这个被世界上称为天皇巨星，这个流行音乐的 Michael Jackson， 你们知道他死的时候，我看他的电视短片，他的小时候长着一个非常可爱的大鼻子，因为他爸爸骂他大鼻子，所以他心里受了伤，生命中永远有一个空缺，等他有了钱以后，他永远的对他的大鼻子开始开刀，最后他的鼻子削成了一个什么尖鼻子，小鼻子这么难看，就是因为他生命中有一个空缺，被爸爸骂他是个大鼻子，所以一种补偿的心理让他不断的对自己的鼻子进行削减。我听说有一位牧师，他常常到外面侍奉以后就会买一双新的皮鞋回到家，这种苦痛只有他师母知道。原来这位牧师小时候非常的穷苦，到了中学时代还是赤脚上学的，所以心里好像有一种痛，常常有一种不知不觉的一种补偿，要买一双新的皮鞋回家。我今天这样说是为了让你从此又读圣经，不要把它当做一个过去的历史，也不要再把它当做一个别人的故事。如果你现在灵里已经看到自己曾经也有一只伸长在里面枯干的手，或者你现在就知道自己其实也有一只那么枯干的手在里面的话，我盼望耶稣今天亲自能够来touch你，医治你，释放你，来拯救你。 我们的生命中常常遭遇不平，那可能并不是我们的错，但却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极大的不幸和困惑。所以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者福音朋友，在你人生的遭遇上或多或少也会有一只枯干的手。让我先来讲两个见证给你听。我认识一位姐妹叫黄爱恩，从香港来，好几年前，她那个时候是 UCAA 的主修音乐和钢琴的一位学生。那时候我们在这个洛杉矶的佳音社做节目，我们就把她请到我们这边来。这位一个黄爱恩的姐妹，我们已经知道她的历史了，她缺了一个手指 OK， 但是还能弹一手好琴。怎么缺一个手指还能弹好琴啊？还能在钢琴系音乐系啊，甚至他每一个手指原来在母亲的怀中就有一种食肉菌，在母亲的子宫里，这个菌就把他每一个手指就咬了一点，然后又咬掉了一个手指，所以他生出来就是残缺不全的。他的姐姐喜爱弹琴，他几年后出生也跟着姐姐想弹琴，但是妈妈只要看到他弹琴就打他的手，因为妈妈心里知道，如果这个小女孩也喜欢弹琴的时候，那他对他的生命来说就是一个永远的悲剧。但是只要妈妈姐姐不在，她就去弹琴，喜爱弹琴，酷爱弹琴。结果妈妈就没有办法，于是在她中学的时候，升级开始发育开始的时候，妈妈就在每个暑期三个月休学的时候给她做外科手术，到医院里每一次每一年暑期都要往下切一点刀，切一点刀，让她的本来短的手指能够更可能能够长一点。因为她喜爱弹琴，所以一个残废的小孩子竟然能够弹好琴，所以很多的奖项，很多的表演。他说，我最怕的就是别人向我送花，每一次要送花的时候，我就躲在荧幕背后不愿意上来，因为别人当我献花要跟我握手的时候，他说我忍受不了人握着我的手感到吃惊的那种抽搐的那种感觉。你跟一个缺了一个手指握过手吗？当你握他的手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奇怪，怎么缺了一个的，你不自觉的会脸上有抽搐的时候，对他来说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一年他信主了，打了个岳阳电话给在香港的姐姐，他说，姐姐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你知道我最恨的一个人是谁啊？不是别人就是你，你什么都有，我却什么都没有。这是他心里的那种伤痛，这是他里面一个枯干的手。但是他信了耶稣以后，他里面开始释放了 OK。 在一个教会中，这个矮小的东方女子，这么如此自卑的畏缩的一个东方女子，可以跟一个高大的黑人一起敬拜赞美主。他在我们机构里面侍奉，我们把他录音录下来做节目送到大陆。我在想说，怎么可能有这样一个女子生命中有这么大一个翻转呢？请问弟兄姐妹朋友们，谁医治了那一双枯干的手？耶稣。我的儿媳妇 Kendra 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妈妈，少女怀孕参军去了，就扔给了外婆。她跟我儿子在大学里认识了，就结婚了 OK。 当然恋爱故事还是蛮逗人的 OK。那我儿子在大学里面在图书馆里打工，突然看到一个东方的女子进来，就跟他问好用中国话，对方一点都不会懂。所以原来她是一个印第安裔的小姑娘，印第安裔人跟中国人很像的 OK。 然后这个女孩呢就买了一杯咖啡呢请我孩子喝，那我孩子就受宠若惊了，从来没有一个女孩子可以给她买咖啡的，两个人就谈恋爱了，后来就结婚了。好，长话短说，那一年他那时候没有孩子，现在已经有五个孩子。那没有孩子的时候呢，每年跟我们一起全家都会去一个旅游。那一次我的设想是说，我们从洛杉矶开车一直开到科罗拉多，这个我太太的舅妈家，然后经过阿里多纳他的老家，就到他老家去探险去。我想的好好的，他从西雅图那边过来，我们就跟他商量我的计划全部了。结果两个小孩子心情非常沉重，在房间里关了一个小时，出来说我们不能这么做，孩子结婚了你没办法干预啊，他不愿意你让他到他的老家去看，你也没办法呢。所以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开车就到了科罗拉多。但是在那个晚上，这个小女孩突然心里有很大的感动，让我儿子将她的生命中的秘密来告诉我们。她里面的那种羞耻， 没有父亲，从小被母亲抛弃，十岁的时候因为他扔给了外婆，外婆当他十岁的时候又把他放给了自己的小女儿阿姨，让他走出印第安人的保护区，到了外面去闯荡人生。所以他就一直寄养在阿姨和叔叔家，后来阿姨又有了孩子，这是他心里的隐痛，我们不知道。但是在那一天的晚上，他愿意把自己的难处告诉我的儿子，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个，能不能叫你的爸爸给我起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那个时候我就心里有很大的感动。 OK， 上帝的医治原来临到了我的媳妇。只有两种人能够给孩子起名字，一个就是你亲生的父母，还有一个是有权柄的人。所以显然这个小女孩虽然她没有父亲，却把我怎么当做什么她的爸爸了，是吧？当然很感谢主。那我就问神了，我的神啊，给她什么名字啊？原来呢，在这之前的六年，我的太太在半个沙拉的年龄呢又生了一个儿子。生了我这个儿子的时候呢，你们听到半个沙拉旁边如果是慕道友，你就告诉他多少的年龄，我不跟你做加减法了。 OK， 我跟神祷告了，我说上帝啊，我这个儿子呢要叫天宇，天下雨。什么叫天下雨啊？叫天给予的。我们计划外生育啊，怎么会有那个？那一定是天给我们的嘛，我们都不用了，我们觉得我们不会生养了，结果又给了一个，那当然是天给予的，就是天下雨嘛，就是恩雨配降嘛。我的上帝啊，如果你再给我一个孩子，不管男女，我要叫他天鹰，天上的鹰。我们在天鹰之国跟神相遇，神的祝福像恩雨一样降到我们。好，但是上帝知道我们那是很难，全世界的两个人读神学，全世界的开拓教会，全世界的带小孩，你男还有三个全世界，四个全世界不可能了。所以上帝没有把男单的单子给我们担，这个事情就一晃过去了。六年以后，突然这个小姑娘说要给我起个中国人的名字，圣灵突然光照，我六年前就给你了，她叫什么名字啊？张天英。这个小女孩一听就眼睛发亮了，哇，我们印第安人最喜欢什么？英。 OK， 那我的大儿子就吃醋了，一个天宇，一个天鹰，就是他是查理，他是张弛，你看名字都有关系。什么叫张弛啊？一张一弛，文武之道，都是人的智慧。我第二儿子就叫他天宇，是天给予的。一个女儿叫天鹰，就是这样的故事。这个天鹰第二个要求是什么呢？能不能陪着我一起去找那位失丧的妈妈？跟妈妈没联系，他要找妈妈要找到西雅图的阿姨，再从阿姨那边知道妈妈在哪里，跟妈妈打电话。妈妈心里非常激动，当我们驱车赶回那个这个新墨西哥的时候，她的妈妈巴不得连夜开车出来。我们那天有侍奉，所以我们赶上去了。 OK， 当我们赶过去的时候，正在交谈的时候，原来她后来又嫁给了一个美国大兵白人，又生了两个孩子，母女俩相会。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大队人马二十多个人浩浩荡荡冲进来，原来是他的外公外婆。哎呀，他们是母系社会，儿子全部嫁出去的，女儿会，所以四个女儿带着他们的孩子二十多个人进来。哇，你看到上帝的荣耀。本来孩子是不愿意我进到他们里面去了，结果他的外公外婆说，哎，你们有没有空可以到我们那边去住。所以很感谢主，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就开车到了里面去，跟他们相会在一起。我讲这个故事，上帝的医治临到这个家庭，临到我儿子。我在想说，盼望从此以后，你不要再消极的看待你生命中的那一份的苦难，或者正因为这一份的苦难，你即将蒙受或者已经蒙受了神极大的祝福。我可以相信很多的是因为苦难而蒙受了祝福。今天有人看到我的师母说，哎，师母啊，我看你脸色红润，哎。我说他刚刚生完癌症了一年啊，治疗啊，化疗，这个头发是因为头发全部没有才生出来的。人家以为他非常的时髦，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头发，其实都是自然的。苦难就变成了祝福。教会要服侍面对很大的征战，我知道蛮多的师母 OK 患癌症 OK 面对很大的难处。那个时候，去年那个时代，我们教会三个姊妹，一个是教会的指挥，师班的指挥，一个是师母哈，再加上一个广东堂的，三个人同时患癌症。 很多的征战，我们教会整个要转型的时候，这个时候，但是感谢主，虽然有眼泪，虽然有哭泣，摇摇晃晃靠着主的恩典得胜有余，所以神就得荣耀，在我们生命中也得荣耀。多少的时候我们生命中有一些的难处，比如说我们生命中有些自恋， OK， 自己可怜自己觉得不得了， OK， 但是神就在那个时候把我们的自恋拿去了。我们生命中还有一种自夸，你相信自夸吗？比如说人家说，哎，张牧师啊，你的声音很好啊， OK， 我说你不知道啊，这有保养的， OK， 我就跟他讲了，多年前关注上的弟子， OK， 在我们教会中啊，他告诉我，牧师啊，你要一个好嗓子，千万记得我们唱京剧的人，这个声音如果一发以后，这个里面如果充血了，我们是绝对不能喝一口冷水的。从此以后我就拿着一个热水杯，走到哪里都是热水杯。我知道当我讲完到跟别人讲了充血的时候，我千万不要喝冷水，然后就是声带就会失去弹性， OK。 当我这么来自夸告诉别人我有什么诀窍的时候，上帝在天上发笑啊，小子，我给你一个好的亮的喉咙，你就觉得是自己保养得来的。你不说吗？我的太太嘛， OK， 当她生病的时候，她的三个妹妹从国内就电话打过来了，梅影啊，算来算去是不应该你生病的，你患乳腺癌， OK， 你生，我们都生一个孩子，你生两个，而且44岁怀孕， OK， 然后又是人工喂养，对吧？照道理你不会生的，然后空气又那么好，没有雾霾，然后你又吃什么蔬果啊，什么什么又清淡，又有上帝的保守，怎么会有？所以不用自夸，在你的生命中，我知道你有很多的自夸在里面，可能你吃了什么自夸，或者你的身体漂亮，或者你的身体好，你都自夸。我会告诉你，上帝已经恩待你了，你不用自夸，荣耀都归给主。所以借着这种生病，就把我们里面自夸、自恋拿掉了，还有很多的恐惧拿掉了。我的太太12岁就父亲就走了，文化大革命就受迫害就过去了， OK， 那个时候6个兄妹，生命中对她一个少女来说，一下子整个的家里整个倒塌了，对她来说是不得了了。所以她的生命中一直有一种恐惧，跟我结婚多年常常晚上会做噩梦，从小来那种恐惧不安全感在她的里面。当她的生命突然出现变化，生这个重病的时候，更大的恐惧临到的时候，感谢主，靠着祷告得胜有余，现在他晚上不做噩梦了。神在做什么？所以我今天告诉你，可能你的生命中也有某些的难处，但是神要借着这些苦难让你蒙受更大的祝福，因为他要医治你，他要释放你，他要祝福你。阿们。好，我现在再请大家，我盼望大家仍然现在安静自己的心，我们可以继续有声无声的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祷告。我们可以跟主说，主啊，我不仅在我的人生的遭遇上有一只枯干的手，在我的生活的能力和智慧上我也有一只枯干的手，求你帮助我，求你加添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刚才这两个见证说的是一个人的身体上、家庭背景上的缺失，他们被主医治。但如果我是四肢健全，家庭的关系完好，我生命枯干的时候又意味着什么呢？其实一个人如果缺少聪明智慧，缺少恩赐能力，也会令我们想起自己的手是枯干的。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代的新移民，在我们的生命中其实或多或少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某些的无助、胆怯和焦虑。你或许现在已经是老乔了，在美国20年了，你难道没有忘记20年前你是什么落魄吗？你是什么痛苦吗？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年纪不算太大，来美国20多年了，是个博士，手脚灵便，但是就因为心理的障碍不敢开车。你能够体认在美国没有脚不能开车的苦痛吗？他要面对多少的不便，承受多少的隐痛呢？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如果你缺少恩赐能力，也会令我们想到自己的手是枯干的。08年的时候，我应邀在彼岸特会中做见证，当我接到这个通知说 今天你要跟众牧者同工，在主的面前来为他做见证，成为一代人的见证。你是其中的一个。当我拿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在主面前说：主啊，我是什么？我突然想到，你要知道圣经中有一个人物叫扫罗。扫罗是什么？放什么的？放驴的。但是有一句话，扫罗也列在什么？先知中吗？当被他呼召的时候，大家就笑话他，这个放驴的扫罗怎么也列在先知中啊？能够受感来说话，还被高抹啊？我就说，哎呀，主啊，我真是一个放驴的。OK， 你拣选我，结果我到这个千人的大会上，我来做见证的时候，我说我是放驴的。当我做完见证下来，很多人握着手说他也是放驴的，放驴的、放羊的、放马的。OK， 有人说自己是个无脑儿，什么叫无脑儿啊？对电脑不懂啊，只会打打邮件啊。等等啊，就是这样的，我也是啊，我想我也是个无脑儿，只会发发邮件啊，打打奖章啊。所以我的小儿子，我说儿子啊，你是我的拐杖，我才不要做你拐杖的，教你一百遍爸爸你都不会的。所以我就那天说了，所以现在小孩比较懂事了，大事了，他现在有些爸爸妈妈你有什么事你尽管跟我讲，他长大了，是吧？过去是小猫不理不睬，现在什么变成小狗了，感谢上帝啊。有一个神学叫猫狗神学，大家知道吗？OK， 你今天在主的面前是狗还是猫？你想想看，你是猫就完了，对不对？有事再找耶稣啊，没有事就找得远远的，像个猫一样，肚子饿了叫，然后就走开。你要学小狗，黏着耶稣，那就对了。我是一个厨师出身的牧师，厨师出身，我是学中文的。92年的时候，因为太太接吻来到美国，我就是陪读的身份进到了美国来了。OK， 临来之前，我的太太说：“我算来算去，你还是去学厨好，又可以办身份，又可以赚钱。”嗨，你这个学中文的来到这边干嘛了？完蛋了嘛，对不对？于是他就把这边地方的菜单的哇全部寄到中国来。我一看眼花缭乱，我能够烧什么菜？你这个菜名我就烧菜了。那没办法，不是玩真的，我就去到烹调学校去学炒菜去了。92年年底来到这边，93年的复活节信了耶稣，93年的感恩，这个感恩节之后的圣诞节，那个时候我参加了芝加哥中北美洲13个州联合起来的一个冬令会。我不知道那天会有怎么样的情况，只是告诉别人，告诉我说：“哎，那个地方很好。”我说：“多少钱去开会？70块钱，5天，住5星级宾馆，哇，那赚了。”70块钱可以5天做，又可以游览这个名城，我们全家都去，不管30、21，那210块把我们全家都卖给耶稣了。因为每一天呼召，一呼召我就心跳，哎呀，我说不要搞错，我没有心脏病，不会感觉到那个咚咚咚跳的那个不得了，超自然的那个跳啊，哇，那不得了，第三天跳的实在受不了了，心要跳出来了。我说上帝啊，我在美国唯一炒几个菜啊，我能做什么？旁边硕士博士都在那边呢、啊，因为呼召他们，怎么呼召到我？突然上帝有一句话：能不能在我，肯不肯在你，进到脑子里。哇，我满头大汗，在1500人面前站起来，我说主说，主啊，我肯。就这样，我就奉献给神了。大家想一想，从厨师到牧师，中间有多少个沟坎要跨越，我能行吗？我有时候跟我的太太说，哎呦，一路过关斩将，我都不知道这么过来的。如果再叫我们走一遍，我们已经逃走了，没有那么勇气，哪里可能呢？上帝就这么一路上带领，还有说什么？所以保罗说得好，不是我们能承担什么，我们能承担的乃是出于什么？出于神。不是你能做什么，今天我能这边讲到，能够有被灵松充满，上帝恩高是他的呢。今天如果离开了这些，我说什么？什么都不是，行尸走肉而已。所以保罗讲了这样的话，他说：弟兄们呐、啊，可见你们蒙召，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什么也不多。这话是真的。我想到我第一次哦，被人请到别的教会去讲道，当诗歌敬拜响起的时候，你知道我要干嘛？ 因为接下来马上要上来讲道了，对吧？好像崔传道就说：“哎呦，马上要讲道了，太紧张了，肠痉挛，大家知道吗？”哇，东看西看要找厕所，这就是我。你说好了，你知道美国的穆迪吗？这位被神重用的，带了数百万人信主的那位大布道家穆迪，第一次走进教会，在少年查经班里拿着整本圣经翻，怎么也翻不到那个约翰福音啊，还被人笑话呢。他第一次起来要讲到做见证的时候，两腿发抖，嘴唇颤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直像带路木屐走在场上，不知道做什么。但是谁能想到他最后被神这样的来重用的呢？感谢主，原来我们的神是按照我们本体接纳我们。大卫说，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在服事中，在能力上，在生命的枯干上，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作为牧师来说，我不说别的，光是每个礼拜主日按时要分粮给弟兄姐妹，就会让我明白什么叫枯干。只要我不是从主那里领受新鲜的玛呢，我告诉你，下个礼拜我就没道可讲了。我里面枯干，我不知道能够讲什么，我的灵力很清楚。大家有一句话是矛盾的，你到 Home Depot 去买一个龙头叫自来水龙头，对不对？我们都说自来水啊，你真的墙上打一个洞，你装上看有水来吗？它不可能来的嘛。如果最后没有跟解源水源接在一起，水怎么可能自来呢？所以对我来说，每一个主日的讲台，每一次祷告会的短讲，每一次分享，其实都是倒空后的充满，枯干后的复原。我可以告诉大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最难的职业，如果牧师也算一个职业的话，那么就算牧师是最难的了。特别是驻堂的牧师，今天我作为外来的讲员，我是有备而来，我当然会准备一些道是对众教会讲的，特别是布道的无所谓，我走到哪里都可以讲，还是这些我的生命的经历跟上帝在我生命中的带领，我可以去讲。但是最挑战的是你们的牧师和传道，他们每个礼拜都要按时分粮，那不是花俏的满汉全席，那乃是家常菜，是妈妈的味道。大家知道妈妈的味道是最滋补人心的。我的大儿子19岁离开，多年之后我问他，孩子你要吃什么东西啊？你说什么我都要吃，因为我是厨师嘛，所以是爸爸的味道。我想儿子了，没有说什么，多烧几个菜，一个 priority 十几块钱就可以带五磅的东西哦，五磅的食品是很多的，一个油包就过去了。我常常说，诶，想到儿子了，多做几个他们需要喊着吃的菜就寄过去了。我的媳妇虽然是个印第安裔的美国人，我告诉你很喜欢吃中国菜，寄过去了。爸爸的味道，妈妈的味道都是如此。今天差不多，今年是我奉献25周年，从厨师到牧师，许许多多的沟坎，上帝是一路带领跨过去的，就好像做梦一样。真的，上帝有一句话大家记得吗？能不能，他上帝说说，在我肯不肯什么，在你，我就是硬着想走不过去了，我就求神，神还是告诉我肯不肯在你。圣经上有一个应许是说，日子如何，接下来什么力量也活，我们的逻辑倒过来的，我有什么样的力量就过什么样的日子，那绝对是自我引导，没有上帝的，自我中心。但是当我们归向神的时候，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是，上帝赐我怎样的日子，他就会赐我怎样的什么力量。这是倒过来的，这是你属神的。有一天我接到举目杂志编辑跟我讲说，小刚啊，你能不能跟我们写一篇回应的文章，因为有人想说，为什么他发现有些牧师在工厂上服侍了那么久仍然充满活力，就好像你们看到你们教会的牧师一样，你看他充满活力啊，他比我还年长呢，不是年龄比我长，他服侍的年龄比我长。 OK， 我也充满活力，想不到他比我火更大。你回答，那一天我知道那有三个人回答了，第一个他们约稿是黄永兴牧师，现在被主接去了，第二个高崇德牧师你们也知道，第三个就是我了，我跟他们比我是最年轻的了。当然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比高崇德牧师更年轻，年轻是不会年轻了。我写的文章是，我为什么没有阵亡， 二十多年的侍奉，我为什么没有阵亡，仍然充满活力？是因为我对主说，我跟主说，每到一个十字路口，出于上帝的，我跟神说，我万一走不下去了，我哭都可以哭到你的面前。我昨晚这个祷告，我就奉献之前了，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在神能，神若神他呼召我要做这件事情，那我做不下去不是我负责，我会哭到他的面前。我最怕上帝说，我又没有叫你去，你去干嘛？那我就已经死定了。所以我跟着我太太进入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境，意境是什么意思呢？奉献传道二十多年了，我们从来没有个话题说，哎，美颖啊，或者志刚啊，哎，当天如果我们这样选择，今天会这么这样，我们没有了，因为没有选择。今天我不是说五条路，上帝啊，你选这条路祝福我 ，no， 我没有路。但是祷告定了，吃亏也上，傻就傻在这里。结果我们就进入一种非常美好的意境，不为后果负责，知道吗？你试试看，你的生命意境可以不为后果负责，你只往前，神来负责，你会进入一种怎样的境地？如果今天说，哎，张牧师看上你蛮年轻的 ，OK， 感谢上帝，就因为里面没有什么压力了，压力就交给神。神不是说你把重担交给他吗？要不你看我傻傻的，他妈有五个孙子了，不可能，对不对？都六十好几的人了，靠主的恩典，我们都过了六十四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也常常觉得自己缺少聪明、智慧。缺少恩赐能力。如果今天你愿意谦卑的在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是无能的，是枯干的，特别是现在教会的服事中，你会真实的敬畏神，依靠神，神也会因着你对他的敬畏和依靠，常常充满你的里面，恢复你的枯干，使你的生命流淌出来的也常常是新鲜的，是你自己和别人所需要的。阿们。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承认自己。好，我们再来祷告。我盼望大家仍然安静自己的心，我们可以继续的有声无声的在主面前有一个谦卑的祷告。我们可以跟主这样说，主啊，我不仅在生活的能力上和生活的遭遇上，在服事的恩赐上、智慧上有一只枯干的手，我们也可以这样对主说，主啊，我在道德上、在生命上也有一只枯干的手，求你来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或有身体上某些的缺失，或有能力上某些的不足，或有生活上某些难以启齿的苦难，或是你面对一道始终跨不过去的一个沟坎，若是耶稣在你我的面前要我们站起来，将身体上、能力上、生活上的枯干的手伸出来，我想按照人的能够明白的常识和常理，你我都应该不会犹豫，因为这是一个常识，有病的需要找医生，这是个常识，也是一个常理。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将话题转上了道德的层面，转向生命层面的时候，情况或许不一样了。你有没有想过，为着你我生活上某些难以改变的恶习，为着你我道德上某些不为人知的污秽，以及我们生命中某些隐藏的罪恶，我们会向那正朝你我走来的、想要医治你我的耶稣伸出你我的那只伸长起来的枯干的手吗？有一位姐妹要牧师为她祷告，他说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神的同在。牧师问他，请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问题。他说，牧师，我只想你为我祷告，我只有一个祈求。牧师还是温柔的询问他，最后他开始哭泣。原来他正在跟一个男人同居，但又不想搬离，显然他不愿顺服上帝的带领，却想得到神的同在。问题很清楚，他如果想要再次与神亲近，他就要悔改。他若不愿意跨出这一步，他的灵命就会在弯曲和挣扎中枯竭。我昨天讲过这个四句话，和弟兄姐妹，你应该明白我在讲什么。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顺服神，不愿意承认我们生命中的道德上的那种缺陷和那种枯干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像耶稣所说的，我知道你的行为，按你的名是活的，但其实你是死的。我决志信主不久，有一天我在教会的图书馆里看到了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现在有三本小册子合成了一本书，叫认识真理。其中一本小册子是圣经是神漠视的吗？我随意的翻着，突然翻到了一段东西，他说，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请你读下列上帝要审判的32条罪行。哎，我一想，我这个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大概十条里面4条5条跟我有关了。再一看，吓一跳，10条8条跟我有关了，有些我不敢做的 OK， 但是别人做我有快感的，我真的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了。那一天我真心的在主的面前悔改，我告诉上帝，我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今天我有感动，把当年在主面前悔改的那32的罪行，我今天要录给大家看一看。他这么说的，他说，亲爱的朋友，你最好把你一生所犯的罪过一样一样的都承认清楚，一样一样的都悔改，求主的宝血洗净，你就必然能够得救。你如果不清楚你犯过什么罪，就请你参看下列所写的32条罪行，这可以帮助并提醒你认罪。于是我就一条一条读下来，我相信今天圣灵也在你心中做光照的工作。或许你已经信主，或许你正在挣扎，你有没有骂人打人踢人唾人冤枉过人？你有没有不孝敬你的父母，反倒咒骂恨恶厌烦驱赶他们，不愿养活他们？你有没有说过谎骗过人？你的话句句是诚实的吗？你有没有借钱借书借衣借物而不归还原主呢？你是不是自高自大，目中无人，谁眼看不上眼，自夸狂傲，诽谤别人，高抬自己呢？你得了人的恩惠，有没有觉得亏欠，反而忘恩负义，卖主卖友呢？你有没有背后说人的坏话，捏造是非，陷害过人呢？你是不是嫌贫爱富，眼光势利，向大官财主富商特别谄媚奉省表示殷勤呢？你有没有贪过不义之财，把公家的东西拿到自己的家里去，把公款变为私财呢？你有过徇私舞弊，受贿贪赃，利用职权挪用公款，生利营商，中饱私囊吗？你所住所用所穿所吃，以及田产财产财物经营外币来路都是正当的吗？你有没有用过武力或金钱去欺压抢夺平民穷人或者孤儿寡妇呢？你有过恼怒愤恨脾气暴躁不发就受不了吗？你曾经做过假文凭假证件虚报人口等，多得了不该得的好处吗？你曾参加过求仙占卜测字算命观照等邪术吗？你是不是吃诈念佛烧香化纸敬奉偶像跪拜假神，以致得罪了真神吗？你是不是好酒如命，每应必醉，无酒便不能吃饭吗？你是不是嗜好赌博，沉醉在麻将牌九轮盘各样的赌桌上吗？你有没有吸烟成瘾，纸烟水烟旱烟雪茄甚至鸦片毒品时刻不能离手吗？你有没有用过各样的诡诈欺骗引诱捏造恶事做成圈套陷阱陷害过人吗？ 你有没有行凶动武谋杀仇杀过人命吗？你有没有时常怨天尤人，咒骂怨恨过真神，侮慢过创造万物的主宰吗？你妒忌别人的名誉地位才干美貌技能升官发财娇妻贵子衣锦美食汽车洋房和娱乐享受吗？你有没有为着私人的利益阶层党派造成势力竞争强夺图争个人的权益吗？你有没有怨恨己恨仇恨你的父母丈夫妻子姑嫂公婆长官亲友同事和邻手吗？你曾经做过强盗小偷骗子地痞流氓恶棍土匪吗？你曾经勾引调戏过妇女见妇女就动淫念吗？你曾经嫖妓所唱男女苟合诈娶逼婚行过暧昧不可告人的事吗？你喜爱观看淫乱的小说浪漫的话剧裸体的照片污秽的图画吗？你有没有遗弃发妻发夫过着一妻数夫一夫数妻的生活吗？你有没有与有妇之夫有妇之夫犯过奸淫吗？你有过同性恋爱男与男女与女行淫秽的事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读了这32条神要审判的罪行，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当我读完这32条罪行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赤裸的孩子站在上帝的面前。我说了，即使有一些的罪我没有实际的犯过，但是看到别人犯罪，我里面一样有犯罪的快感。我知道我真的是一个罪人，真的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我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迟迟不愿意信耶稣，因为我里面是黑暗怕见光的。我知道我里面的道德是灰色的。弟兄姐妹，什么叫灰色你知道吗？我这是灰色，你看啊，我灰色看到白它就变成黑了，但是我的灰色跟皮鞋的黑一比，它里面就有一点可怜的白。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所以我的本能是不愿意接受光的，不愿意接受耶稣的，因为我离耶稣越近我就越黑。所以我一定要找一个垫背的在我的背后去骂骂他，他多么可耻多么无能，这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我比他好一点点。多少年来我们都在唯物论的哲学里面，我曾经做过政治的老师，存在决定意识，以为自己里面的恶念身上的恶行是社会环境造成的，我们都可以找到各样客观的理由。我们以为我们本身是白色的，是因为社会像染缸酱缸，所以我们才跳进了酱缸里，成为才能够被染上酱色的。其实不然，因为我们本身是酱色的，才在酱缸里游刃有余翻腾自如。圣经上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一群人抓着一个正在行淫的女人来到了耶稣的面前，告诉耶稣按照摩西的律法应该用石头把她打死，现在我们都抓着石头。耶稣说，你们中间如果是没有犯过罪的可以这么做。所有的人听到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大光照在里面，他们开始放下石头，从老到小一个一个走出去了。我看到自己这么多年来常常就是一个抓着一个比我师父更糟的人来到上帝面前寻求审判定罪的人，来表明我比那个人好得多。直到上帝的大光照在我的身中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是多么的污秽啊。我还要假冒为善，把别人当作一个垫背。所以当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犯罪的，谁就可以用石头来打他的时候，我就把手上的石头放下来了，跟着出去了。那一天我第一次向神祷告，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承认自己需要耶稣宝血的拯救。我不知道你读了这32条罪行，看到自己的光景，你会想到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慕道朋友，当我们身体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按着常理去找医生。当我们生命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按照比常理更容易接受的常识。我们是按照常理和常识生活的，应该是这么说。常识比常理更简单，是按照常识去找生命的主。生命是上帝给的，你生命出了问题，当然去找生命的主。我们在今天所读的圣经故事里看到一个超然的事实，那个人将枯干的手伸向耶稣，他的手就立刻复了原，主的医治和祝福就临到了他。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罪义人的，乃是什么？招罪人的。我会告诉你，世界上就是这么奇怪的。 OK， 在教会里真心在主面前的都说自己是罪人，隔壁那个监狱里个个都说自己是好人。我们听了很多的道理，学了很多的知识，但最终的问题是，仍然是你愿意在耶稣的面前承认自己是有病的吗？你愿意在上帝的大光面前承认自己有罪的吗？谁愿意将自己那只深藏不露的枯手伸向耶稣呢？我想说，当耶稣的医治和救恩临到的时候，一个人愿意向耶稣伸手，他是需要有勇气的，站在中间，把那深藏不露的手伸向耶稣，表明我的需要，表明我的缺乏，表明我的有限，表明我需要拯救。2003年4月，在美国发生了一个断臂者的故事。27岁的登山好手亚伦，他是科罗拉多的人，在科罗拉多55座4300米的高峰，他一个人登上了49座。那一天他来到了犹他州的约翰峡谷，在走过一条峡峰的时候，突然被一个巨大的石头滚下来，压住了他的右手的前臂。他等候3天没有人经过，第4天他喝完了最后一滴水，趁着他意志还清醒，他用8公分身边的那把小刀开始断臂。因为刀太钝了，一个金剑他就隔了1个多小时断臂。之后他跌跌撞撞了走了7个 mile， 遇上了2位荷兰的登山客，发现马上报警，直升飞机把他送到了医院，不久他就昏过去了。这个故事最后在美国拍成了一个电影，叫127个小时，这是一个二级的限制级的电影。影片的片头预告这么说的，如果你是晕血的观众和心脏病患者，你不宜看本片，你快离开。我那一天看到的新闻照片是这个亚伦在父亲的陪同下出席记者招待会，那张新闻照片我看到亚伦的那个眼神啊，我真的是被他震撼了。这个眼神里面除了坚毅以外，还有一种深邃的智慧。就在那么一天，如果趁着我的意志还清醒的时候，否则我就昏迷过去了，否则我就没有力量了。他做了一个智慧的选择，他开始断臂。亚伦的故事让我也联想起耶稣的话，耶稣说过，一个人要进上帝的国是需要有断臂的勇气。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挽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入地狱。这是一个常识，也是一个常理。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慕道的朋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耶稣对那个枯干的手发出了3个连续的呼召。3个呼召其实也是对你我而发的。第一个呼召是耶稣对那只枯干一指的手的人说，起来。当你听到耶稣对你的呼唤，你的心里先要有动起来，愿意承认自己的无助和对耶稣的需要。当耶稣说起来，你要看到里面有一个需要是向着耶稣的。耶稣对你我发出第二个呼唤是站在当中。你听到耶稣对你的呼召，你心里不要惧怕，你的心动也要跟着有行动，你要从人的背后走到上帝的面前。 耶稣对你我发出第三个呼召是伸出手来，这是最关键的。你要毫无羞怯的当着众人的面伸出手来，勇敢的表明你的枯干，坚定的相信耶稣的医治和拯救。我原本从印第安纳教会出来，出去读神学，做宣教士。几年以后我回去述职，有一天我在教会里布道，布道的时候呼召，然后有人信主。这个姐妹哭着跟我讲，张牧师，十年前也有牧师到教会布道，然后他就信主的人从后面走出来，然后我从最后一排走，走了一半想，哦，我走出来就得救了吗？耶稣就可以帮助我所有的问题吗？一疑惑我就弯进去了，这一弯就弯了十年。这十年里面我的感情生活充满了难处。我一看他贴着一个名牌叫李顺，牧子李顺利的顺，我说李顺啊李顺啊，如果你不在耶稣里，你的名字要叫李不顺。他现在还在我的教会里叫李顺。这就是为什么当上帝的国临近的时候，当弥赛亚的拯救临近的时候，当耶稣的救恩临近的时候，有人因为缺乏勇气而与耶稣失之交臂。在圣经中有一个迦南妇人，是个外邦人，她的女儿被鬼附了，就来向耶稣求救。耶稣问她，你知道吗？我们犹太人称外邦人是狗啊，所以我们叫我们的儿女不要把饼扔给什么狗吃啊。耶稣意思说，我也是犹太人，难道你不怕我拒绝吗？这时候迦南妇人对耶稣说，主啊，不错，虽然我也听到这个话，但是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他什么意思啊？我没有什么祈求，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如果你给我一点点的碎渣我就够了。他的意思是说，主啊，怜悯我吧，我没有什么渴望，我只要你一点点的恩典就够了。耶稣为之动容，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就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就因为这位迦南妇人勇敢地向耶稣伸出了那只枯手，耶稣的医治和拯救就临到了他和他的女儿。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圣经上的故事是真实的，也是在座的每个人可以来经历的。耶稣在那个枯干的手上所成就的，耶稣在迦南妇人身上所成就的，在你我的身上也能成就。当我们里面有勇气把枯干的手上耶稣的时候，我们的枯干的手就会复原。现在我有一个呼召，请你向你前后左右至少四个人祝福他一句话，向耶稣伸出手的人有福了。你跟周围人讲，每一个人跟四个人讲，向耶稣伸手的人有福了，向耶稣伸手的人有福了，向耶稣伸手的人有福了，向耶稣伸手的人有福了。好，我讲这个话是为了挑战你，现在你摸着你的心窝，不要光是祝福别人，祝福你自己。向耶稣伸手的人有福了，向耶稣伸手的人有福了，向耶稣伸手的人有福了。好，现在我们就一起用诚实的心灵向我们的主祷告，让我们一起用心灵和诚实一起读出来啊！让我们一起用心灵和诚实向神祷告，让我们一起向主伸出手来，愿我们的心都能向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生命中有许多的担心恐惧焦虑，今天我向你伸出枯干的手，求你帮助我。主啊，你知道我身上还有许多不义不洁，还有许多隐而未现的罪，今天我向你伸出枯干的手，求你拯救我，带领我。主啊，你知道我生命枯干，里面没有力量，今天我向你伸出枯干的手，请滋润我，充满我。主啊，我相信你是我的医治和拯救，当我站立起来，当我从人的背后走到你的面前，当我把枯干的手伸向你的时候，我的手就会复原。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借着你的圣经，今天你对我们心里说话，向耶稣伸出那枯干的手的人有福了。主啊，我就是那个枯干一只手的人，我躲藏在背后， 无论是我生命的难处中，身体上的缺陷中，或者其他在道德生命上的种种的不义不洁中，我都是枯干的手。今天我愿意向你伸手。今天在座的，如果你听到这个信息，心里真的有感动，你真的知道耶稣能够来帮助你，你作为一个福音朋友，你愿不愿意在你的座位上向着爱你的主伸出你那只枯干的手？有这样。